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呢一节我哋同大家睇一睇中国而家治下一啲社会民生出现嘅问题。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做苦读不食儿啊，但系当今嘅中国社会，大家睇得到噶啦。自从铁链女事件之后咧，呢、这个人口失踪啊，甚至乎揭开咗中共嗰个黑市人口贩卖市场，同埋中共一啲高官。甚至乎他们的层层社会关系结构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个才是更加值得人去反思的一个社会问题。最近呢，中国大陆有一名人口贩子，即是我们叫的拐子佬，就落了网，在三年时间拐卖儿童11名，而他的第一单生意竟然是卖了自己亲生的孩子。咁讲到呢度咧，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惊讶？不过我个人咧就觉得相当震惊，同埋咧谂得到呢个女人咧肯定系单亲啊，至少都系婚姻失败嗰只，将啲怒火迁怒喺儿童嗰度，更加唔愿意承担养育儿童嘅责任。消息就指称，该名拐子婆啊，名叫余华英女。1963年出生，云南鹤庆县人。据他自己介绍，他出生在一个很穷的家庭，屋企有姐弟四人，他是最小的。他读了2年书就辍学。据他供称，他作案第一单就是卖了自己的私生子，该孩子至今都找不回。果然是啊，没估错了，私生子。连个老豆系边个都唔知啦。呢度系咪反映咗中国社会啊？全人类嗰个道德缺失咧，男女关系搞得非常混乱啊！大家只求一时嘅欢愉啊，冇谂后果，甚至乎有啲人就将佢当生意咁爱嚟谋生添。我谂呢名拐子正系呢种人啦。咁据案情透露，呢名拐子仲有一个同党啊，叫做龚某啊。在1993年到1996年先后在贵州省、重庆市这些地区拐骗了11名儿童，再卖到河北省、邯郸市这些地方。其实作供就11名啊，有证有据啊。真实拐卖了多少名呢？我想只有这名拐子自己才知道啊。在今年的9月18日，贵阳市中级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处余华英死刑，并没收他个人的全部财产。这个都是意料中事了，因为贵州市政府都面临破产了。所以韭菜死得越多呢，这些政府呢就越多一笔意料之内的遗产。余华英落网的故事呢，原来都很简单的。案情透露啊，余华英是被拐卖人杨柳花所举报的。在26年之前，只有5岁的杨柳花被余华英拐卖。在2021年5月3日，31岁的杨柳花在网上发影片寻亲，第二日就联系到家人了。杨柳花回到她贵州的家乡，但是他父母已经因为不见到他悲伤过度，相继去世。于是杨柳花决定报案，立案不够一个月，余华英就被捕了。这么简单的案情，不知大家会不会相信呢？我就觉得有些编造出来的了。当然不是因为说这个拐子是清白的，因为在中共国治下，警匪是一家的，捉几个出来归案，是这样以有些货交啦。 正因为呢啲被捕者啊，可能同当地嘅公安或者某啲人咧，嗰啲关系比较疏离，咪拣佢出嚟祭旗啦。又或者因为佢作案多年啊，所累积嘅财富有一定，俾人睇上咗啦，咪拉佢出嚟咯。所以头先我话拐卖咗11个，大家信唔信啊？而社会上嘅舆论对呢啲案件系点睇嘅呢？我哋以下嚟听一下媒体人黎宣明咧，就同海外嘅媒体话：中国农村太穷啦，人口贩子从小屋企就好穷，而且冇受过多少教育，更加冇道德观念。对佢哋嚟讲，只要能够搞到钱，就乜都做，根本就唔懂得乜嘢叫做伤天害理。今日嘅中国人都系被中共无神论洗脑毁掉嘅一群。如果一个人心中仲有对神佛嘅信仰，再穷亦都唔会做出贩卖人口呢种事。而另一位被拐卖儿童嘅亲属，江苏合肥市居民秦耀就同海外媒体话：20年前，我小姨同埋姨丈喺镇上摆地摊，当时佢4岁嘅表妹喺转身之间就唔见咗啦。佢嘅小姨同埋姨丈向亲友借钱，去各地揾都揾唔到。前几年佢姨丈喺郑州仲揾紧人嘅时候就病死咗啦。佢嘅小姨带住一身病翻嚟家乡，精神时好时坏，弄到家破人亡，呢啲都系人口贩子造成嘅，佢哋真系人渣嚟嘅。据中国公安部网站喺2021年12月31日所公布嘅数据，直至到当年12月，累计揾翻10932名历年失踪被拐卖嘅儿童。其中失踪20年至30年嘅有2538名，失踪30年至40年嘅有1812名，失踪40年嘅至到50年有371名，失踪50年至60年嘅有190名，失踪60年以上嘅有110名，失踪人口同埋亲人分离时间最长嘅达到74年。大家睇一睇呢啲就係历年公安部嘅政绩或者叫做成绩啦。被揾得返嘅失踪人口应该算係万幸係万中无一先啱。将佢哋啲数字乘10000呢，就比较贴地，似係真嘅多啲啦。咁据中国公安部喺2022年6月1日发表嘅数据，全国公安机关侦破咗拐卖儿童案累积400宗，找获犯罪嫌疑人1124名，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卖儿童11198名，大家将佢乘10000啦。咁媒体人黎宜明咧就认为，中共警察整体上都喺度犯罪，点解咁多被拐卖嘅儿童能够在当地上户口？中共的户籍制度是很严格的，买方给孩子上户口的时候，如果警察仔细地盘问一下，人口贩子就没有那么容易将他们拐卖回来的孩子合法化地迁移到户口，亦都会减少了拐卖儿童的现象。黎先生讲得虽然啱，但是大家想一想这个现象毕竟是存在了这么多年，大家有没有想一想，或者中国人会不会想一想，怀疑一下这些是有官方在后面做撑腰的事业来的呢？人口贩卖在中国是一个很庞大的市场，它每年所谋取得到的利润我想堪称同中国嗰个所谓器官移植市场甚至系操作 KK 元电话诈骗集团都有得挥。总之都离唔开中共甚至解放军嘅鬼影。 他们很可能都是幕后的黑手，甚至是既得利益者。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有越来越多的消息来源证实，现在的中国社会医院爆满，小区出入受限制，当局掩盖疫情，避免提及新冠。近日中国疫情再度升温，上海医院爆满，很多人重复感染新冠病毒，上海很多小区又开始实施管控措施，出入受到限制。踏入了九月，上海感染病例大幅增加，引发了关注。据大陆媒体报道，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在九月十三日上午诊症两个钟头，就有九十几名儿童挂号，全部都是发烧，单日就诊人数高达九百人。上海医院爆满，小区就限制出入。在九月二十三日，居住在上海的梅女士对海外媒体透露，上海疫情又起了，医院爆满，很多人都三阳四阳，有些小区开始实施封闭措施，出入受到限制。梅女士说，官方媒体不报道新冠感染，很多人都是搞不清楚。在上海微信群里面，很多妈妈发帖说，九月一开学，好多小孩子就阳咗啦，发烧啊。有一名上海网民就表示，我女儿喺周一返嚟话班里面全部都系咳嗽嘅，结果喺夜晚就开始发烧同埋咳嗽。开学时候全班只有佢个女儿一人戴口罩，佢老师仲打电话俾佢，话俾佢听疫情结束咗，唔使戴口罩咁啊。在9月22日，上海市民杨先生就告诉媒体，这次很多小朋友感染，他的外孙女在幼稚园开学前就感染了，是因为邻居的小孩跟他玩传染给他的。学校开学，你传我，我传你，一下子就爆发了。他透露，医院的医生强调说，感染的不是新冠病毒，是所谓的 D 原体感染。他说好多感染的小孩除了喉咙痛、咳嗽之外，还有腹泻、肚痛，甚至呕吐的症状，肠胃系统好像出了问题。新冠现在改名了做集体咽喉炎吗？除了上海，最近陕西西安医院亦都出现了儿科门诊爆满的情况。西安多所幼稚园、中小学提示预防所谓的流感。在四川省官方通报，八月新冠报道18000宗，网民质疑数据缩水。不单止是小朋友感染病例增多，成年人感染病例亦都在度高速暴增。官方就说多地出现了集体咽喉炎。天津网民就表示，家里面住了24小时的陪护都被传染了，咳了一个几星期都未好，味觉仲食唔到咸味，嗅觉亦都大不如前。河南网民就表示，佢啱啱因为声带发炎去社区诊所挂咗几日吊针，几日里面睇到唔少家长带住小朋友嚟睇病，都系话发烧感冒，但系从小孩到大人冇一个戴口罩，甚至有些仲在度咳。民众都质疑当局为了掩盖疫情，又俾新冠病毒改名，乜嘢咽喉炎之类，之前已经出现过甲流、支原体病毒等等的说法。在今年一月中国疫情全面大爆发的时候，一名医生在某医学论坛上高就发帖曝光， 医院唔俾写新冠肺炎病死亡嘅诊断。有影片显示，一名上海医生明确话俾患者听，佢哋唔会喺诊断书上高写嘅系新冠感染。而喺中国呢片土地上，喺各地嘅疫情不断爆发，目前疫情持续喺中国各地蔓延，有浙江、陕西、西安、扬州等地已经发布了防流感的提示，正在举办亚运的杭州亦都出现了疫情。有网民表示，五月到上海出差的时候阳了，九月到杭州出差又阳多次，北京、天津、四川、重庆、甘肃这些地方都出现感染的病例。虽然官方不报道，但是饱受病痛折磨的民众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发布疫情的信息，提醒他们注意防范。而法轮功始创人李洪志大师近日再次指出，新冠疫情主要是针对共产党以及那些盲从中共、维护中共、为中共卖命的人。目前死了很多人，包括很多年轻人。在8月22日到9月8日仅仅18日之内，中共政企大学各界至少有19名病人密集死亡，但是当局极力掩盖疫情和死亡的数据。咁讲到呢度啊，唔知大家相唔相信因果或者轮回之说啦。不过你信又好，唔信又好，太极感应篇开篇第一句就话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咁样呢啲祸福放之于中国当今的社会又是怎样的演绎呢？祸当然大家看得到的是天灾人祸所带来的祸患，或者叫带来的伤亡或者损害、侵害等等，即使是空的。然则福又是什么呢？福就是一个人所积落的德行、所做的好事带给他们的福荫。那在中国社会当今有福的人有哪些呢？是不是只是得共产党员和那些所谓的当权者、既得利益者呢？他们是不是到底在这里享紧福呢？如果大家用一个客观一点的角度看一看，当今这些所谓领导、最高领导人，他们是不是活得很自在啊？是不是很幸福呢？当然啦，这个观点呢，要讲起上来，场内的人和场外的人所看的是180度的反差，即使你在出面望入去和在入面望出来是180度不同啊，意见会相左。为什么呢？因为场内看不到场外的东西，但是他们看得到的是官方不断和他们制造出来的冥想啊，即使是幻象，中国怎样怎样好，怎样怎样强大，跟着又怎样美丽，他们病到要死了，中了毒都不知，空气不好，水质不好，食物是假的，有毒的，还用毒针来打你，你不死，这个才是奇迹，死了还以为自己应该生 cancer。 很多人都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不知不觉地死了，还以为自己该死，唉，真是可怜。而场外的人看到就真是吓到心惊胆跳，为他们看牙，成日叫他们请啦请啦，点知叫极都不请，火宅之人嘛，咁好瞓，继续瞓。咁既然祸福之间是有啲咁嘅关系，咁你话他们自招咩？点样自招法呢？相信邪灵，相信邪灵所发出嚟嘅毒咒，咁你就中毒啦，中咗佢嘅毒就要跟佢走啦，落地狱啊嘛。咁有冇乜嘢解药呢？当然有啦，相信神明，相信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相信造物主，相信佢哋所带嚟嘅福音，大家跟住去做，退出邪党，退出呢个魔鬼政权，从心灵上彻底咁清理呢啲毒素，咁就得救啦。造物主话唔定就会保佑你，将你带出险境，带出呢个困局。大家不妨参考翻今年年初李洪志大师发表嘅两篇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同埋 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两篇文章，大家深入咁睇一睇，用心咁睇一睇，自然就会摆脱当前嘅厄运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呢节我哋接落嚟睇一睇中国嘅房地产市场真正冇得救嘅原因，到底佢哋系咪真系物有所值？有中共前高官泄露咗一个真正嘅中共国家机密，原来中共所起嘅楼足够容纳14亿人住，都住唔晒啊！嗰啲空房有咁多，你话啲楼价点会起得到去边啊？虽然之前有人为嘅操作，但系一旦泡沫爆破，大家睇清咗个形势，就系另一回事噶啦。据消息来源报道，喺9月23日，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喺东莞召开嘅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大会上高，明确咁讲到，当前中国经济确实遇到一啲问题。他认为长期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主要是房地产和债务负担的问题。贺铿重点谈及了房地产存在的问题。第一，存在的债务突出问题。几年前他做过测算，大型房地产企业几乎资产负债率超过 90%， 那些都是相当高的了。所以现在暴露了出来，有些房企动不动就是几千万亿的债务，非常严重。他说第二，房地产供应过剩，他认为在空置房数量庞大的背景底下，还想继续发展房地产市场是不明智的。现在有几多空置的房屋，每个专家给出的数字大到都不同。最极端的估计，认为目前的空置房屋数量足以容纳30亿的人口。他说这个估算可能有点多，但是能够容纳14亿人住不完，有购买力的都需要肯定是买不完的。贺铿还说有这么多空置房，现在还要再大力发展房地产是不明智的。房地产企业必须转型，早转型早主动。第三，他说房地产市场泡沫过大。贺铿还说经过几个城市的测算，用世界通用的楼价收入比例到计算，他说他们的楼价应该存在在30%至40% 的水分，不将这个泡沫慢慢降回来，鼓励大家去买，怎样买，谁去买。贺铿还表示应该按市场经济的规律，楼价应该涨就涨，应该跌就跌，只有将泡沫截落去，俾真正需要买房嘅而且有购买能力嘅人群去购买，房地产市场先至能够活跃起嚟。曾经系中国经济支柱嘅房地产行业，喺2021年以嚟一直喺度下滑。恒大、碧桂园呢啲知名开发商纷纷出现爆煲或者违约，购房嘅情绪低迷。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嘅最新数据，截至8月底，未售出房屋总建筑面积达到6.48亿平方米。路透社根据平均房屋面积90平方米估算，相当于有720万套房屋未能卖出。呢啲未包括因为现金流问题已经售出但系尚未完工嘅大量住宅项目，以及投机者喺2016年上次市场好转嘅时候购买咗多套嘅房屋。 为了缓解房地产的困境，中共政府最近放宽了住宅限购政策，放宽了首套房屋认定标准，首套房屋可以享受额外的优惠和补贴，并且降低了首套房和二套房的首付比例。但是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就表示，这一轮周期结束的时候，大城市房产销售将会企稳甚至反弹，但是很多中小城市来讲，顶多是房地产销售不再恶化。大陆媒体财新的最新社论就说，当前中国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俨然成为两头逐渐逼近的灰犀牛，严重威胁到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了扭转舆论，中共官媒新华社近日接连发文反驳中国经济崩溃论，正因为这样却引来了更大的争议。大陆知名足球记者、视频人李成鹏在海外社交媒体 X 上高写道，最近的局面是高官不知道听日能不能够保住自己的位置，中产不知道听日能不能够保住自己的房子，底层不知道明日怎样过日子，一切都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应验住某一些规律，一切只是时间的问题。咦，这位李成鹏和李成泽啊，都好像是同一类人啊，有些根基啊。这个所谓规律不是中国人老祖宗讲的道咯，道法自然，你这些东西你任你点舞点跳都跳不出这个道啊。如果不是有个道在这里，推背图又怎会画到这么多卦，全部都是道中啊，整定了的。你啲人想破局，想摆脱预言 ，no way 啊！而睇翻一则同房地产有关嘅房地产税，中国政府就好想立法噶啦，但系困难重重。佢哋今次喺中共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日前对外公布，喺财税领域增值税法、消费税法、关税法等将在本届人大常委会任期之内提请审议，而备受关注的房地产税立法并未出现在这次立法的规划之中，即使今届夭折了。中共财政部长刘坤在对房地产税说明之中提到，房地产税征税对象为居住用和非居住用等各类房地产，土地使用权人、房屋所有权人和房地产税的纳税人。在房地产税试点程序方面，试点地区政府制定的具体实施细则、细化改革试点落地措施，试点限期是五年，限期自国务院印发试点办法之日起计算。在房地产税试点具体实施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决定之中，并未涉及试点地区房地产税税率计算依据、减除标准等税制要素。这个令外界对房地产税立法和试点有即将推出的感觉。但是从2013年到今日，十年过去了，在这次立法规划之中甚至未提及房地产税这些相关事项。其实征收房地产税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而不是为了降房价，没比这个更加重要目的的了。这个也都是北京政府的目的。从法理上和税收理论上来讲，房地产税在中国是一个不合理的税种，因为房屋70年的产权，购房者只有使用权而不是拥有权，相当于人地租回来的房，因此在中国开征房地产税其实是件缺德的事情。 当然啦，房地产税最终夭折的原因，亦都不能够排除那些权贵们，拥有多套房子那些权贵啊，他们为着自己的考量，当然是给一些压力或者阻力在立法上高啦。讲到这里，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